想要掌握即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爱上每一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命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各位亲爱的学员以及听友们，大家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听到了爱上每一天呢，就知道其实今天是我们的这个周五的时间。那周五的时间呢，其实也是这个让大家要休息两天充充电的时候了。因为周一到周五你可能工作的很辛苦，也要稍微的慰劳一下自己。如果你周六周日还要继续工作的，其实请给自己一个加油，给你一个加油。因为其实不管你是工作几天，然后适度的休息充电，其实对于下一步会走得更顺。那这也是我常在讲投资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先蹲后跳。那最近的这个美股台股呢，似乎有一种先蹲，就是跳多了涨多了，有一些蹲下来修正的情况。可是呢，通常如果先蹲再跳的幅度会比原地跳，大家应该有那个跳远的经验嘛，跳高的经验，你要跳得越高，你是不是要先蹲一下才会跳得更高啊？你如果是站着跳起来，其实高度都不会太高哦。其实，所以在基本面不差的情况下，其实股市哦，先蹲后跳，其实也不见得不好，反而是健康，而且更可以期待第二季的相关的讯息，尤其是五月份 NVIDIA 的财报哦。好，那我今天爱上每一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我终于新书出来了，4月26日今天预购在博客来，然后4月30日正式的在上架，就是在各大书店都可以看得到哈。那我在这之前，我知道五月接下来我会很忙，所以在4月底的时候，我也趁机去一个我曾经很想去的地方——印尼巴厘岛，我是第一次去，真的，所以跟各位聊一下这次的一些想法。那我先讲我这次配息 ETF 的新书出来，我很平常心，因为如果大家有长期跟我交流的话，应该会知道这是我第几本书了，第六本书，严格来讲是第六本书了。那因缘际会，其实我一直从我过去的工作经验，我自己的投资经验，我觉得现金流收入越来越重要，比你为了要赚复利赚翻倍，我觉得是更加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就算我们在金融行业呢一直在谈复利这件事情，可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大部分的咨询的个案需要的都是更稳健的现金流。所以从我之前的提到配息基金一路以来，在上去年下半年跟天下杂志出版有了一个接触，然后就开始了我的这本书配息 ETF 配息，然后加上 ETF 这样的一个主轴的一个撰写。在这边先跟各位说一下抱歉，因为我在前才刚从巴厘岛回来一天，然后因为我有泡在去做冲浪，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冲浪，然后泡在海水里面半天，然后你知道在冲浪你必须聚精会神，那时候我喝了好多海水，我觉得一上岸之后这嘴巴都是盐，你知道吗？就好像灌了一堆的盐水在嘴里，然后我马上就去买了那个可口可乐，那个时候最当下最想喝的反而不是啤酒，反而是那个可口可乐，然后就灌了两
杯的两瓶的可口可乐，才把那个用甜味把那个咸味压住。然后后来回来之后就觉得好像身体有点过度操，因为它其实运动量，冲浪的运动量其实我觉得比健身房运动量还大，那所以就似乎身体就有点发炎的状况，然后喉咙不太舒服这样。所以你可能听到我的声音有比较好了啦，但是就是还是有一点点的沙哑齁。那我再讲回来，再等一下讲我巴黎的游记，有这其实都有一些关联性的齁。其实我在写这个佩奇 ETF， 我很感谢这个天下杂志出版的编辑齁。诶，可以讲他的名字吗？还是不要讲好了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引荐我跟天下认识的朋友，我觉得这一路走来贵人很多，我很感谢贵人，尤其包含我的订阅学员，其实我觉得你们也都是我的贵人。最近有订阅学员在学习的那个操作界面上面，有一个新加入的学员有点操作上面的困难，我要跟这边跟你说一声抱歉，因为可能就是那个可能在界面上面的不熟悉，然后造成你的困扰。但是我真的非常珍惜跟每一个事情发生见面的缘分，因为其实我常常讲，爱上每一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命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所以有很多事情，也许当下你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可是你事后想想，这可能是最好的安排。甚至我在写这本佩奇 ETF 新书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没有想要出书的想法了，可是就因为我觉得佩奇基金讲那么多，如果没有出一本佩奇 ETF， 没有再强化一下现金流收入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尤其在疫情过后，我觉得好像还没有 ending， 所以我就愿意出了这本书。但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老实跟各位讲，我真的是非常平常心的，跟我第一次出第一本书的那个心态真的完全不同。第一次书非常的期待很多的事情，可是现在我真的很平常心。那也跟各位说，我第一次收到版税的部分，我在写书的同时，去年的时候我已经心里有个发愿，我要把一部分的版税捐给那个慈善机构，教育类的慈善机构。因为什么是教育类，我跟各位讲，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突然之间赖我说，我跟你说我梦到你变成一个学校的校长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哦，真的吗？学校校长应该不可能吧。所以呢，我就觉得好吧，那我当不成学校的校长，那我就捐版税的一部分去给那个跟儿童教育有关的慈善机构，还有另外就是跟教育有关系的慈善机构。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心意，版税真的不多，但是我觉得我想这么做，因为这一路走来虽然是从零一点累积，我觉得有太多要感谢的人，包含出这本书的编辑，包含我介绍引荐的朋友，包含我这次帮我推荐，我这本书这次推荐，很谢谢像聚亨买基金的总经理哦，二话不说说好，还有我的好朋友同学，就是那个超马巴拉，还有我另外的同学谢富旭，那个金周刊哦，谢富旭，还有那个艳丽姐哦，他们都非常愿意的，在看了我的书之后，给了我一些挂名推荐，甚至还帮我写了一些推荐文。还有就是古鱼也很谢谢他，因为他其实也是在台股跟 ETF 里面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也有专业的一个知名人士齁。所以谢谢这些朋友给我的推荐跟帮我写推荐文。那基本上这一路走来真的是写这本书其实充满了很多的感谢，我也想回馈，然后我也谢谢我的订阅学员，尤其是跟了我一年以上，真的有好几位 每到一年结束年终，我就看到有一些学员就已经跟了我一年了，又一年，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啊、哦，其实真的很感谢你们。所以只要是我的年订阅或者是订阅满一年的付费订阅学员，我也是会主动的寄送我的签名的这本新书给这个付费订阅学员。所以如果你也是要刚加入，或者是你是年订阅即将要参考年订阅付费的学员，你也会收到这本我的新书。那当然我们在订阅的内容，我也会把我们在很多不同时期遇到的情况的配息跟市场的状况，我会把它整合到我们的订阅的学习的内容里面。所以其实这本书你说我为它开始做什么准备，其实我就是抱持着感恩的心在写这本书。而且我中间我收集了很多我的咨询的个案，我发现现金流收入这件事情的确改变了很多人的下半辈子。甚至有我有一些朋友找我，是因为他的工作突然之间无预警的，他以为我可以在这个工作做了好长一段时间，无预警被公司优退，然后优退他就必须想办法把他这些钱这个本金变成一个现金流收入，让他可以下半辈子的生活可以持续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收入。所以这也是我出这本书一个很大的动机。我的整本书的主轴叫 Cash 行动法则 CASH， 也就是我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教大家如何创造可以预期且持续性的现金流收入，然后让大家不管是不是退休啦，或者是你的第二份收入，或者是你有更多的梦想需要透过现金流实现的，我觉得这本书应该都可以给到很多的参考经验、逻辑、市场判断跟技巧。好，那这个是我这本书的整体的一个情况。那再讲回来，我知道五月份，因为天下杂志出版有跟我说五月份是整个宣传期，所以五月份我估计会更忙，所以我在四月底我就去了一趟印尼巴厘岛因缘际会。那我很想去巴厘岛，可是这是我第一次去。可是我必须老实说，巴厘岛跟我一开始看到很多影片介绍的印象是完全不同的。我的完全不同是，如果你想要去住到那种 villa 啦，或者是住到一种与世隔绝的一种感觉的一些特色的 resort 的话，可能你都要进入到一些比较偏山里面的地方，或者是要偏海边的地方。那听起来是废话嘛，但是他们的交通是非常不方便。你去想象你就是到了一个城市，巴厘岛它就是一个几乎都是一线道到两线道的一个马路，它没有三线道四线道，也就是说你几乎随时都在塞车，如果是开车都随时都在塞车。那很有趣，那在那边有一些像我们在台湾是不是搭那个 Uber 嘛， Uber 是这个计程车对不对，可是他那边也有类似像 Uber 的计程车，但是他还有像 Uber 的摩托车，所以就是可以一个人的话就是可以坐摩托车，就算两个人你可以订两台摩托车，然后就是让那个摩托车 driver 载你到目的地。哦，我跟各位讲那个目的地我没有想到，比如说我是住在那个 Musatu 那个叫什么、对不起我忘记那名字，乌拉瓦塔，反正就是比较偏南部，机场南部、然后可是我要去到库塔，不好意思，因为我其实只有去了五天，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到乌布。要不然其实乌布是我应该这次我去过巴厘岛之后我发现我更想去，因为乌布就是在山里就才会有那种 villa 自己的游泳池，然后有很多的冥想课程可以参加，有很多瑜伽课程可以参加。那在乌布库塔不是乌布，在靠近机场那边就是库塔 beach， 就是库塔就是比较海边，可是它就比较观光，比较像观光的一些景点，所以我就只有在那边 因为呢真的交通的关系让我没有办法这样跑两个点，所以如果你要去巴厘岛 自由行的话，建议就是最好只有两个地方就好了，不要太多，要不然你光行李这样子，然后光那个计程车的塞车，你可能就已经耗在交通上，而且你要回来最后一天一定要记住在机场附近，要不然可能不好，很容易抓不好那个飞机的时间，因为飞跟一趟就要五六个小时嘛，我会说那个飞机的行程。但是这些其实这些资讯你只要上巴厘岛上那个 很多 YouTuber 都帮你介绍很清楚。我要讲的是最让我难忘感动的其实是人的友善。任何人哦，我不是讲外国人，是当地人哦。他们的友善，你知道他们当地的友善程度是，比如说你住在饭店，你会觉得他们的服务微笑都非常的发自内心的微笑跟友善。甚至我去的住在那个饭店哦，然后他居然有一个卖面包、甜点、冰淇淋的，晚上八九点，我就突然好想吃一些甜食。进去就一个女生微笑着跟我说介绍，这样，然后我就说那个，我就准备要点，然后我建议他给我建议说我什么他觉得好吃，然后就他就问了我一句说你有没有过敏 ？Allergy。然后我就说啊，过敏？为什么他要问我过敏？我当下第一时间好像没有意会翻译过来那个名词，我想说啊，因为你不会想到我要买面包跟过敏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啦，有人会觉得说是不是对麸质过敏？后来我懂了，原来他是要问我有没有过敏。然后我们两个，我听懂了之后，然后我就笑了，然后他也就相对就笑了。然后他为了解释这些，然后他的服务你的一个客人的过程，大概五分钟十分钟，其实是非常有耐心又微笑的。其实我你会觉得这样讲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可是我要讲的是，所有的如果你在台湾经历到很多服务，你会觉得现在这样的服务好棒，好舒服。在台湾好少经历到这样的舒服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回程坐长荣嘛，然后一回程大家知道吗？啊，对不起，我不应该讲哪家航空，因为我要讲的是你知道我一坐下来那个空姐啦，我必须讲，不好意思我把航空公司讲出来，可是我必须要讲，那一次我回程的时候，我是抱持着一个舒服然后放松充完电然后愉悦的心情要回到台湾，然后我坐在那个座位，然后你知道吗，我第一个感受到的就是空姐的疲倦，然后没有什么笑容，服务是有一点倦怠的那种感觉，真的那个落差是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如果我觉得巴厘岛让我喜欢上的是它的相关的景点环境，我必须讲说它的食物是这里面我觉得最没有什么特色的，我自己的感受啦。原因是什么？因为巴厘岛的食物都是外来的食物，都比如说像意大利面啊 ，pasta pizza 意大利面，日本的 sushi 啦，海鲜啦，烧烤，其实你可以吃到大部分都是你在台湾就很容易吃得到的东西，只是它的店面有些是比较蛮特别，可是几乎你吃到的东西都是西餐类的食物或意大利食物，其实就没有比较道地真正道地印尼，除非你说像什么人家最常讲什么张鸭饭啊，什么这个 Bobby Guling 就是那个烤乳猪的饭，烤乳猪的饭可能是他们那边比较特色的东西。然后我必须讲的是我在坐这种所谓类似 Uber 的摩托车的那个年轻人，我都会跟他们稍微聊一下，其中有一个跟我聊还蛮多的，然后他就秀出他的那个 他老婆跟他一个小孩的照片，然后我就问他，然后就很开心，他就很开心，然后告诉我说这是你的正职吗？他说对，然后他说他老婆是学校哦教他们一个不知道什么运动球类运动的一个教练，我说哇，你老婆居然是运动教练，然后他小朋友才1岁多，然后我说你还会打算生第二个吗？他说有这个计划，然后他也很愿意学，想要跟我学一些中文那种感觉，这是一个摩托车司机。所以我必须讲的是，我在那一5天里面，我感受到满满的，就是不管你在饭店，不管你在任何服务业，那种发自内心他们的微笑，让你觉得他们赚这个钱就是他们生活一部分，他们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件不 OK 不舒服的事情。然后因为巴厘岛的规定，我去了我才知道，他们的建筑物好像不能高于椰子树，他们所有的建筑物最高不能高于椰子树，所以你几乎在巴厘岛看不到高楼大厦，所以是整个都是非常的非常的平，就是很舒服，没有视野很舒服。然后他们最好的地方是任何海边都看到夕阳，如果天气好的话，所以在这样的美景，你喝一杯他们的冰 tan， 就他们当地的啤酒叫冰 tan， 坐在沙滩上，任何一个沙滩哦，不管是外面的沙滩或者是饭店的沙滩，你都觉得哦，人生好放松哦。我这一次的感觉真的是这样。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可是他们其实导这个导游啦，或者是相关的人士都会提醒我们，就是尽可能的给小费，因为甚至在他们的，我像我是用 GoJet 嘛，搭他们的那个 APP 齁，去搭叫那个摩托车，那他上面都会有一个提醒说，你的一点点的 extra tip， 就是一些小费，对他们来讲都是生活上面很大的帮助，真的哦，在 APP 上面就这样写。搭 GoJet， 他们那个 GoJet这个 APP 还可以叫外送哦，你还可以住在饭店叫外送他，所以他那个 GoJet 就有点像台湾的 Uber 啊，因为有一个叫 GoJet， 一个叫 Crab 哦，那 Crab 就是好像当地用比较多是 GoJet 的哦。那我跟各位讲，我那个车摩托车是一个小时哎，饭店到 Kuta Beach， 我的饭店住的饭店到 Kuta Beach 一个小时，他们没有任何。没有任何说不拒载什么，然后就真的载着你一个小时这样转转转转转转转，那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所以我每一次到后来，第一天还好，我第一天还会觉得我都已经给他钱了，为什么台湾都是这样嘛？给他钱了，为什么要给小费？然后第二天开始，每一个人的笑容，每一个人的服务，他们都觉得这个服务是应该的，哦，我每一个都给小费。然后他们都会说谢谢，非常谢谢，甚至我到最后一趟的时候，那个是摩托车司机居然载着我非常的平顺，然后遇到行人的时候他会停下来让行人先走，哦，那个人我就给他特别多的小费，然后他还看着我说不用不用，然后我说哦，这是 you deserve it， you deserve it， you are a good driver， 我就这样跟他讲，他就很开心收下这个小费。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其实我从这边看到巴厘岛对我们来讲，我们花一点点的钱去享受，可是对他们来讲却是生活当中一点点的钱。我小费给多少大家知道吗？他的小费通常是1万印尼盾或者是2万印尼盾，那印尼盾就是你会觉得很多吗？他就是印尼盾算法就是10000块，就是扣掉3个0再乘以2，所以就是20块的意思，就是给他20块的小费这样子。然后他们其实对他们来讲生活就是一个帮助了。可是我要想的是，为什么我问那个摩托车的司机说这个是你的全职工作还是你的兼职工作，为什么这样问？他这样子每天骑摩托车，就像我们讲，他就是一个劳力收入。这个劳力收入只要他但有一天没有办法骑摩托车的时候，那他该怎么办？那天的收入就没了。 甚至你知道，因为我一开始搭 GoJet， 我还有点担心会不会有安全问题，我都会核对。大家知道你有坐过 Uber， 它都上面会有那个车号，对不对？车号一定要对那个车号跟它的奇怪的车号车牌号码是不是一模一样样，才敢坐上去嘛。如果不一样，万一他把你载到什么地方去，你也不知道。结果就我那一台那个跟我聊天聊最多的那个小弟啦，他的车号就跟摩托车的车号不一样。我还跟他说，诶，是你吗？这个是你吗？明明车子车号不一样。他就说，哦、oh, that's okay, that's my wife's scooter, 好，他们叫 scooter。这是我老婆的摩托车，因为我的车坏掉了送修，所以我骑我老婆的来。这样同样的道理，如果他的老婆的车子也坏了，他那一天可能就没收入了。我看到很多，虽然我们非常 enjoy 在印尼人的服务，可是他们赚取的都是劳动收入，他们只要身体出现问题，他们这个劳动收入就会中断了。我看到了这些这个状况，那我很想，我当下就想说，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被动收入，也就是我们在讲现金流收入、配息收入之类的所有的。如果说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他们非常努力的赚钱，从早上一直到，因为我那个时候载我一个小时车程回到饭店的那个是九点，然后他载我回到饭店就十点。他说他载完我这一趟，他就要赶快回家，而且在那个路上他还一直跟他老婆报平安，然后用那个手机跟他老婆语音报平安，说我要等一下就载完这一趟就回家。可能他老婆会觉得这一趟怎么这么晚这样子。然后我要讲的就是，人家在。他们都在赚劳动收入，欸，可是我担心的是，万一他们现在过得劳动收入过得非常自在非常开心，可是万一没有这份劳动收入，没有办法劳动的话，那怎么办？有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当然这是我自己心里面的 OS 啦。可是回过头来想，我就觉得我们台湾人很幸福啊。我们现在在除了自己工作收入赚钱之外，你不姑且不论你的薪水高或低，满不满意，我们现在有很多现金流收入的来源，像配息基金、配息 ETF， 甚至像这个你买房租金收入，像我出书有所谓的那个版税收入，这也都算是被动收入，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幸福，因为其实在很多其他城市并没有这种配息类的商品。未来会不会有？我觉得应该会，应该会陆续，这是一个趋势。所以呢，我必须讲《巴厘岛游记》里面，我印象深刻不是它的风景，因为我觉得它的风景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的被网美拍的那么漂亮。你亲身去感受，它还是看得到很多真实面。可是我觉得最美的地方是他们的人的笑容，真的。他们笑容让我觉得他们很知足常乐，在他们现在的工作状况，你给他一点小费他就非常的开心。他们生活的环境是椰子树以上的高度都不能高，你的建筑物都不能高过椰子树的高度，所以他们机场可以盖在最人很多的地方，因为高度都不高，所以任何地方都可以盖机场。你可以选择在海边，他们外国人超多，你几乎就感觉你在巴厘岛好像是在欧美城市一样。然后你可以选择在乌布，可以在更上去冲浪，可以去水明漾，可以我的朋友去做 SPA， 每天做 SPA， 然后你可以到山里面乌布去做很多，它有很多这个禅修灵修的这些课程， Yoga 这些课程，你有各式各样，你可以很 free 的，就真的很 free， 什么东西都不想就放空在巴厘岛。我真的觉得这次去了之后回来，哦，我反而是回来之后我会想要再去，可是我想要的应该会往山里面跑那种感觉。好，哦，那你要有这样子的时间，要有这样子的不用担心那个现金流，那当然你就是要做好准备嘛。所以我觉得 Cash 行动现金流收入，我真的觉得是可以让我们实现很多除了努力工作之外你可能会觉得暂时还做不到的事情，你就可以提早做到的，用现金流的收入去实现这些，不管旅游啦，不管买房啦，不管提早退休，不管是子女的教育金啊，我觉得这个都是未来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谢谢大家听我讲完这今天的这一趴，就是我的最强配息型 ETF 新书已经开始预购在博客来4月26号。我抱持着感恩的心写这本书，我也把一部分的版税捐出去，然后我也要针对我支持我的年订阅的付费学员，我要送给他我的签名书。我也感谢很多这一路走来陪伴我的贵人，其实感谢感谢感谢，你会发现真的你会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贵人在跟着，那些狗屁叨叨那些不好的事情你就把它切断切断了，真的在我这一爱上每天我常常教大家切断剪断，用想象一把剪刀剪断那些孽障，不是啊，孽障业障业障，把那些你觉得不 OK 的人事物全部都把它剪了，只留下你觉得美好值得感谢的人，这些人才是你真的值得珍惜的人。就像现在你正在收听我的频道，你们都是值得我珍惜的人。还有我的这个 Podcast 的后台，他其实后续我真的也很希望他们越来越茁壮，因为他们今年也给了我不少的广告业配的机会。我真的觉得很多事情就是积累出来的啊，正能量就是积累出来的，然后好好的做好准备，开始努力之前好好帮自己充电一下。所谓的充电在投资市场里面就是先蹲后跳，先稍微休息一下，股市稍微休息一下，修正一下，它才能够跳得更高。所有的人事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你懂吗？还是回到我说的那句话，爱上每一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命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我们下次见，拜拜。